历代至上第十八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，又攻打摩押，摩押人就归服大卫，给他进贡。此后这个转折词开始了大卫征战历史的第一个段落。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征战历史是第十七章大卫之约的成就。大卫的得胜经历证明神亲自成就了他的应许。一，仇敌被剪除或制服。以色列周围的非利士人、摩押人、亚兰人、以东人和亚门人都被大卫打败。二，大卫得大名。外邦君王不是投靠大卫，就是归服大卫。三，以色列地不再被宿敌扰害。四，神坚定国度，使圣殿得以建造。大卫之前的两次利伐因谷之战是被动防御，现在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是主动出击，目的是要得着整个应许之地。大卫制服非利士人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沿海平原的非利士人从参孙时代开始就与以色列人为敌，被大卫彻底击败后只能偶尔干扰以色列人。西西家是与非利士人有战争的最后一位王，非利士人最后被巴比伦的尼布贾尼撒王掳走。约旦河东的摩押人是罗德的女儿乱伦而生的后代，是以色列人的亲戚，在士师时代曾经欺压过以色列人。大卫的祖先路德是摩押女子，她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日子曾把自己的父母送到摩押王那里避难。犹太传统认为，大卫之所以攻打摩押人，是因为摩押人后来杀了大卫的父母，这正应验了神借着巴兰所说的预言，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必打破摩押的四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索巴王哈大利谢往幼发拉底河去，要坚定自己的国权，大卫就攻打他，直到哈马，夺了他的战车一千，马兵七千，步兵二万，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，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。索巴是位于北方大马士革和哈马之间一个亚兰王国，此时索巴王哈大底谢正准备向美索不达米亚扩张势力，结果被大卫击败。大卫的国权延伸到幼发拉底河，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应许。砍断蹄筋指砍断马的小腿筋，使马失去作战能力。索巴王有强大的马兵，以色列人只有步兵。马车虽然不适合在山地作战，但很适合在平原地区作战。只要百姓永远跟随神，顺服神的权柄，就不必依靠马兵或任何先进武器，因为神自己会为他的百姓征战。所以大卫效法约书亚，遵守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的命令，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，免得百姓把信心放在眼见的马匹车辆上。有利的环境条件虽然好，但也很容易使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，甚至后退。因为人的眼目很容易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人以为可靠的事物上，结果迷失了方向。大卫主动除去了这个试探，让百姓学习单单仰望神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，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。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，亚兰人就归服他，给他进贡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，带到耶路撒冷。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铜，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、铜柱和一切的铜器。亚兰人就是叙利亚人，亚兰后来被希腊人称为叙利亚。耶和华都使他得胜，表明大卫并不是战无不克的军事天才，他的得胜乃是支取神的得胜，因着完全顺服神，才能显出神完全的得胜。这些征战让大卫看到，是神在带领他巩固神的国度，因此更明确地跟随神。设立防营及设立要塞，控制北方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商道，并向亚兰人收取贡品。大马士革是古代国际贸易路线沿海大道上的重要城市。大卫在战争中夺取了许多的铜，预备将来建造圣殿。仇敌的进攻却叫大卫能按神的心意来做成神所要做的事，这正是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。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，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，问他的安，为他祝福，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。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，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，就是从以东、摩押、亚门、非利士、亚玛利人所夺来的，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。哈马位于索巴以北，本来是哈大利谢攻击的目标，所以现在来向得胜的大卫进贡。哈马后来一直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，直到被亚述所灭。大卫知道得胜并非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神使他得胜，所以不肯将所得的贡物和战利品据为己有，而是把他们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。虽然神说大卫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，没有允许大卫建造圣殿，但大卫没有感到任何委屈，也没有影响为神摆上的心，反而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、银子100万他连德，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。大卫领受大卫之约以后，他的人生有了一个永恒的目标，余生的首要目的就是为建造圣殿预备材料。同样，今天每个信徒在地上生活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在岩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，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服他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岩谷位于死海南方的亚拉巴峡谷，大卫征服以东，得了大名，应验了神所应许的，我必使你得大名。设立防营及设立要塞，控制南方通往红海的商道，并向以东人收取贡品。 当大卫前往北方的索巴攻击亚兰人时，以东从南面入侵，约押和亚比筛转回迎战以东。在危急之中，大卫首先向神认罪，反省自己陷入两线作战，是否是因为个人的野心膨胀。当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的时候，肉体难免就会出头。此时，神突然让大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危机之中，好让他清醒过来，认识到人的帮助是枉然的，回转单单依靠神，最终赢得了这场征战。因着这一段历史，大卫写出了诗篇第六十篇。圣灵第一次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，是说大卫主动出击，征服了从埃及小河到哈马口的整个应许之地，是全面的得胜。圣灵第二次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，是说大卫打败了入侵的以东人，超出了应许之地的范围，是得胜有余。神所赐的得胜，不是局部的得胜，也不是勉强的得胜，而是完全的得胜，并且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，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，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，沙威沙做书记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，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。秉公行义原文是施行公平和公义，公平和公义都是神的性情，神国度的君王必须按着神的性情来治理。元帅是军队的统帅，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，管理政府的档案和文件，兼做传令官。撒都是腓尼哈的后裔，他和以利的后裔亚比亚他一同做祭司长。到了所罗门王的时代，撒都代替亚比亚他做大祭司，应验了神弃绝以利家的预言。沙威沙可能是希莱雅的别名，书记负责管理外交公文，相当于外交部长。比拿雅是大卫的护卫长，在所罗门的时代取代约押做了元帅。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是来自地中海克里特岛的雇佣兵，做大卫的近身侍卫。领袖可能指王室顾问。十四至十六节是大卫国度的行政组织，以色列的国家体制开始制度化。正如神所应许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。神的国度不是只讲爱心，只要火热，只传福音就可以了，还必须有规矩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神的百姓各就各位，神的国度才能坚定。新约的信徒循规蹈矩，才能站稳信心的脚步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。大卫得着了神的应许，却没有躺着等待神来坚定国度，而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一面对外南征北战，一面对内向众民秉公行义，积极支取神的得胜。虽然神自己会负责成就他的应许，但与神同工的人却不能消极怠工，而应紧紧跟上神的带领。 因为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人若不肯忠心在神面前尽本分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